搞今天的领袖。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的诞生，是因为你，作为神的爱子降临到人世间，让我们有了方向，让我们呢有了你的慈爱的肩膀，就是我们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依靠。你走遍了加利利，把你的道传向地极，传向耶路撒冷，传向未来和亘古。然后你经过魔鬼的试探，你仍然坚定自己的信仰。然后你呼召了多少的通过12使徒，一直到呼召我们未来的信徒。你是我们给你赋予了我们的恩典，你是给予了我们的救赎，让我们最终罪在罪恶中得以这绽放。感谢我们又一次能够有机会能，借着 Linda 姊妹的口，传讲你的福音，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聆听神的话语，在记载在圣经中，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生的生平。以上的祷告奉是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树林带我们敬拜和祷告，让我分享我的屏幕。马太福音第四章喽，大家还记得第三章的末尾讲了什么吗？耶稣受洗的一个场景哈，又。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有天上从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紧跟着第四章就来到了耶稣受试探，所以在整个第四章的一个主题是得胜的神子与天国的展开。然后整个第四章的一个大纲是耶稣前面1到11节在描述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一个整个的过程，然后12到17节记载了耶稣开始在加利利的事工，18到22节耶稣首次呼召了4个门徒，也是4个渔夫，23到25节耶稣广传天国的福音啊。我们今天呢，早上和下午我们会主要专注在1到11节耶稣受试探的这一段经文哈，有谁方便带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吗？
好，我来读吧。还是，
OK。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阿门。
好，谢谢树林。这一段耶稣受试探的一个记述，这个叙事呢，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的脉络哈。其实，在1到2节，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进入到了魔鬼对他的3次的试探；而3到10节呢，就是大概更清晰的让我们看到魔鬼3次向耶稣发起的进攻，以及耶稣对于这3次试探的回应。而11节是这次试探的结束，以及神的介入，与神有神的使者在服侍耶稣啊。我们一起来看1到2节，在神的旨意当中进入试探。经文非常清楚，告诉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这个1到2节里面，让我们看到 这个主权的层面，耶稣在受试探的这个过程是圣灵引导他进入试探，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在引导耶稣进入到这个试探。而这个敌对的层面怎么来看呢？是因为这次是受谁的试探呢？受魔鬼的试探。这个试探者是魔鬼，魔鬼又被称为控告者和分裂者。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他，还有是撒谎者，其实这是魔鬼的总称。在第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禁食40周夜，后来就饿了。这是马太对于耶稣在禁食、在受试探的过程中一个很细节的描述，他刻意保留了饿了这个。耶稣作为人性里面非常真实的，就像我们人一样，饿了会就是饿了会要吃东西，然后渴了会要喝水的这个最真实的人性的部分，为接下来耶稣作为人性的层面面对这个真实的试探的张力做好铺垫呢。其实，所以在第二节给我们描述这个耶稣禁食40周，也就是没有吃东西，而40昼夜之后，后来就饿了。接下来魔鬼向耶稣发起的3次的进攻里面。都是向耶稣的，作为耶稣作为人子的这个层面发起进攻的时候，但是，等一下我们会具体展开这3次试探，耶稣都是以站在，其实魔鬼像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是在说他其实是并没有否认耶稣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但是却是在向人子的这个人性的层面在发出挑战呢、啊。其实这个我刚才讲到说，我们第三章的末尾讲到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地方紧跟着第四章的这个试探呢，其实是向我们呈现了耶稣神的儿子的确立之后，立刻就面对试探的这个挑战。这种张力在这里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在神的引导当中进入旷野，说明试探并不否认神的儿子的身份。而是在试探的过程当中来检验耶稣基督对神、对父神真实的顺服，在整个过程里面都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胜过魔鬼向他发起的挑战呢？第一次的试探记载在3到4节啊。第一次魔鬼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你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因为第二节紧跟着是他说到他饿了嘛，所以魔鬼就开始以物质的层面来试探耶稣哈，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魔鬼在这里并非否认和质疑耶稣是儿子的身份，而是用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诱导他用神的儿子的能力来满足他现在肉身的需要，就是他人子的需要，就是。因为他饿了嘛，身体，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第二节的时候，他作为人子，作为人的这个层面的需要的时候，所以耶稣，魔鬼在这里说的是，你要用神的儿子，就神子的这个身份来做，来满足人的这个需要的层面，以至于来诱导耶稣脱离对父神的依靠和顺服。这个点就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三章的1到6节，就是夏娃在面对魔鬼的，就蛇的诱惑的这个过程，跟这里很类似啊，就是。类似的不是说就是神子和人子的这个需要，只是说用人来满足，用人的能力嘛，就是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满足人的肉体的需要，或者是我们日常的需要。所以魔鬼在第一次的这个试探里面，核心问题不是耶稣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耶稣要不要的问题。这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其实不用讲，耶稣知道啊，不，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其实在这里在挑战他，耶稣要不要用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来满足他肉体的需要，他要不要的问题啊。所以耶稣的回应，让我们看到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用圣经《生命记》第8章第3节的话来回应了。魔鬼的第一次的试探，他说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嘛？耶稣回应的重点是说，人活着不是单单依靠食物，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从耶稣的回应里面看到，人的生命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不是食物，而是神口里所……哦，又打错一个字，对不起，所出的一切话，从神的。神记载在圣经中，包括他说出的这些话，并且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神的话而活着的。所以耶稣的回应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不是物质层面的，不是我们的肉体层面的需要，而是我们内心生命深处需要神的话的供养和依靠。我们需要每一天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得到我们生命的供养。然后第二次的试探是5到7节，这里的题目是操纵神和宗教的表演啊。接下来，其实第一次很明显，魔鬼失败了，没有试探成功。然后第五节说，魔鬼就把耶稣带到了圣城，这个圣城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啊。叫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图片，叫耶稣站在殿顶上，这个殿顶其实在当时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那个屋顶的东南角向外延伸的部分，下到基伦西谷，这个高度大概有100米哈、啊。其实下面是在下面，让他站在这个殿顶上面，然后说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然后跳下去之后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你跳下去没有关系的，没有问题的，你只管跳。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其实魔鬼在引用圣经的时候，是引用了一部分呢。其实大家若去仔细查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是在引用诗篇的经文。诗篇里面这里面的经文其实是他漏了一句话，就是主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有手托着你哈。其实他漏掉了这句话。然后这里面的解释是说，其实魔鬼只用了神话的一部分没有用全部，这里面有点断章取义的概念。用我们今天的解释的话来讲说，魔鬼只用了一部分神的话，并没有用全，就是那一段经文全部的哈。所以在这里面，在解释的时候，这个魔鬼的意思是把信靠变成了试探，把应许变成了操纵神的工具。这里怎么来解释呢？因为魔鬼故意把他的使者和用手托着你中间掠去了，在你一切的路上，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这是诗篇91篇11到12节的经文，他扭曲了圣经原来的意思。其实诗篇91篇这里的原意是说，神在我们正常行走的路上保护我们，并没有叫我们故意跳下去来试探神是否真实，这是信靠和试探两个中间最大的区别哈。我们信靠神，是因为神仙说话，我们照着去做，是我们相信神。而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呢？是神并没有说话，人勉强神去做，实质上是在怀疑神，而不是信靠神的表现。所以在诗篇91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在我们正常走路的时候会保护我们，但是反过来并没有说你要刻意你跳下去来试试看神保不保护你，不是这个概念啊。反过来后面那个就是在试探神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魔鬼在这里面就把信靠，把这个其实是神的话，我们要很留意、很小心的，就是其实夏娃犯罪的时候也是。就是把神的话稍微，魔鬼把神的话稍微改变了一点点，让夏娃以为是那个就是神的话，所以这魔鬼在这里也同样用了这种的手段来去试探耶稣。当然，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也用了《生命记》6章16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重点，相信神和试探神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第一，相信神是神仙说话，我们照着去做。试探神是神并没有说，我故意要去做这个事情来挑战神，让看神到底保不保护我。实质上是在怀疑神的能力。所以耶稣对于这次第二次的回应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里面的重点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不是逼神来证明他的信实、他的能力、他的作为，而是说我们要在顺服当中信靠他。我们不要说，哎，神，我真的跳下去了，神会不会保护我呢？神当然能保护你，但是你的这个行动是在挑战神，是你内心里面不信神、怀疑神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是在提醒我们，神说什么，我们就要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所以这也是耶稣在第二次的试探当中，仍然用顺服神、信靠天父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回应了魔鬼的第二次的试探。第8到10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三次的试探是关于权柄、荣耀还是洁净的问题。当魔鬼带耶稣到了一个当地最高的山，有人认为是耶利哥城西的一个试探山，在意象当中呢，魔鬼就像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耶稣像这个他我又打错，是向魔鬼下拜的时候， 这世上的一切都属于耶稣了。这是，其实这是对于，这是一个当时魔鬼赤裸裸的一个试探和宣告啊，其实是告诉耶稣，你不是要来做天国的王吗？你就是只要你拜一下我，这世界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试探是说，你只要你想要这个荣耀，不用去上十字架，也不用受苦，也不用去传道，也不用去医病赶鬼。后面耶稣展开他一系列的传道的事工的时候，这些都不需要，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个世界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赤裸裸的试探是在挑战，给耶稣说你要荣耀，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国度了，不要走苦路，不要走这个上帝给你预备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而耶稣的回应是在《申命记》第6章第13节："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天国的荣耀不是包括权柄，不是靠妥协，不是靠一个我服服拜一下魔鬼，你就可以来换取的。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道路只能是靠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也就是他的命定。上帝对他的命令是在以赛亚书53章，他来了就是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要来上十字架，完成上帝的这种旨意。这条道路是魔鬼是没有办法能够，其实是在诱惑他，诱惑耶稣不要走这条路，不要顺服神的这条道路。我们看到最后，耶稣的回应是讲：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撒旦真正的目的就是让人远离神，不侍奉神，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话。但是耶稣的一个回应，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权柄胜过了世界的魔鬼撒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胜过是他的一条道路，让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去效法，可以去跟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11节试探的结束与神的介入，最后一节经文说：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只是在路加福音4章13节里面，只是记载了魔鬼暂时性的离开。这是让我们最开始在耶稣开始的他的传道事工当中的一次非常明显的耶稣跟魔鬼的一次交锋，但这次只是暂时性的，好像魔鬼他不甘心自己失败了，后来他还会再回来进行他的攻击和试探。但是在这次的三次的试探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这次暂时性的胜利，这让我们看到顺服带来神的看顾，但不是立刻的避免痛苦，而是神在锁定的时间当中经历供应了。因为魔鬼三次试探之后发现他失败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试探是魔鬼把一些主意、一些 idea 放在我们的心里，或者放在人的心里，让人对神的话、神的作为、神的能力、神说的话产生怀疑。最终是让人离弃神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试探的引导，试探的意念就不会产生犯罪的结果。所以最后11节让我们看到，顺服之后未必是立刻的轻省，好像说我顺服了，我立刻就可以看到，哎呀，我应该没有那么大重担了嘛？未必，因为这一定是在神的时间里面经历到神的看顾和同在，因为最后有天使来伺候耶稣啊，所以。1到11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耶稣作为，神儿子的一个正式的宣告，或者是在这个他公开接下来传道的过程当中，也是他能够去胜过魔鬼撒旦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让我们看到，在人类最根本的试探当中，完全的得胜，成为顺服的代表与救赎的根基。所以接下来几个问题，当试探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神不喜悦我们，即使是在顺服当中，也有可能会经历试探，就像耶稣他是被圣灵带到了旷野一样。所以，当我们实际生活中遇到一些试探或试炼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否认神喜悦我们。这试探并不代表说神不喜悦我们，而是在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加经历试探，去顺服神，这是一次考验。第二个，我是否在我很需要的理由下。慢慢松动了对神话语的顺服，就好像耶稣在面对第一次的试探的时候，他肉体是有需要的。我是否还在是愿意顺服神的话呢？第三，我是否常在心里对神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相信你；如果你给我这些，
这
我就怎
些
么
我
怎
就
么
怎么
样。”然后第四个，我是否渴望祝福却回避代价，想要果效却不愿意背十字架？ 最后一个，我是否相信，即使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神仍然看见、纪念并供应给他的儿女们？最后，我们被记得金句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又打错字了。在马太福音4章4节啊，对不起啊，我今天结束以后没有检查我 PPT 有好几个错别字。好了，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留几分钟给大家有点回应和我们祷告的时间。也今天我们3点钟要结束啊。
对，大家抓紧时间啊，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回应，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啊。这段圣经的这个经文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都有记载，路加福音也有记载。我相信对我们平时来说的话，也是很有警戒跟帮助的作用。
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受到试探，类似的试探，从高处往下跳，一个衣不裹食的时候，在需要物质的时候，我们是否那个还在试炼中，给我们的荣华富贵，给我们金钱和权力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抵挡这些世界的诱惑？我们是否就是说？在相信神永远对我们有一个计划，不管是我们是被试炼，还是我们给予我们荣华富贵，我们都相信主，不是相信那个神的话语吧，就是神的道，不是呢被世界的诱惑所吸引和试炼所打垮。
是，好，谢谢树林。
谢谢声音。
也欢迎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回应啊。我们今天还有2、3分钟，然后因为后面要给老师他们上课了。
对，我们今天抱歉啊，这个时间会有点赶，我们。这个还有2分钟之后啊，我们有另外一个内容，哎，
是不是已经有同学上来了？
对对，已经有同学上了，
好，
谢谢 Linda 的分享，谢谢你把今天把这个，耶稣受试探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试探，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也提到我自己是，也领受到说，耶稣受试探跟夏娃受试探最根本的或者很本质的不一样，就是夏娃是在考量神说了话对我的这个好处，或者是合不合理，或者是再以我自己的需要再来考量一下，然后再来看看到底当这个蛇来断章取义的时候，也刚好是符合他的这个口味的时候，那他就真的是就是上当了。但是耶稣他根本上来引用神的话，就没有看到耶稣在这里说，哎，考量这个这句话，神的这句话在具体的处境，他应该是怎么去解释呢？而是神，他就是一句话、2句话、3句话，直接出来说，神已经说了，神说了就是这样，而不再回去说去探讨具体神说了这个话在具体处境下应该是怎么应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使用它，去解释它。所以感谢主，谢谢 Linda 把这两者都对比起来，然后也让我们真实看到神的话是立定在天的，神的话是让我们真是听了然后就去照做呀，谢谢。
谢谢师母，还可以有一个人吗？还有人想分享吗？我时间到了哈，那我们一起祷告吧。让我来结束祷告，后面就给把时间给老师。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记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了，经不起这个诱惑。但是你却在凡事上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看到 你把圣经当中记载的话，记得那么清楚，而且是照着神的话去行，因为你来了是为要照父神的旨意去行。主教导我们的心，不单我们每一天在读你的话，也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你的话，而不断章取义的去使用你的话，让我们更加明白你话语当中的真意。并让圣灵指导我们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以你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标准、生活的标准，与我们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同在，也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都常在你的话语当中。虽然我们今天时间有点赶，但让我们在默想和回顾的过程当中，仍然看到主你的话。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这话毕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和鼓励，感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就今天还拍照吗，老师
可以啊，可以拍照。我们主要是记节圣经。
？OK，
大家想到拍哪一张？这
看哪一节？
第哪一节？
我选的是那个人
第
活
四
着
章
不是
四
单
节
靠
吧。
食物，四章四节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我来说前面，大家说后面可以吗？我说那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们说乃是，OK？好，那我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
乃是
是靠
靠
神
人
口
口
里
里
所
所
出
出
的
的
一
一切
切
话。
话。
OK，好了，
谢谢，
好，
感
谢
谢
谢
大
大
家，
家，
好，谢谢大家，就到这里，
好，拜拜，
拜拜。
拜拜，拜。